أطفو.
你过去的经验教育你的，你在面对今天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恰恰是要需要你怎么看过去，你怎么看今天，你怎么面对你今天面对的现实。你要证明你的作品是你活着的，你是活着的，活灵活现的一个生命。 对于艺术来说，这个过程不管是表达欢乐、表达痛苦，我觉得都不重要。韩愈的一段话是他写的一封信，说不平则鸣，不平则鸣，你内心有不平，就是有话，说你有痛苦，你有欢乐，你有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东西都是你内心的感觉。你在你表达的过程呢，就是个审美过程，你的作品就是一个。 才是才可能是个作品，你内心没有不平，你没有痛苦，没有表达的欲望，这个东西就无话可说，就无病呻吟嘛。假善名而名之，就借用你的这个说痛苦的或者呻吟的时候，我感受到痛苦。大家好，这里是新一期阿富的播客节目，我是汪莹莹。
立宪庭老师是我国著名美术批评家、著名策展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级的人物。他成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宪庭电影基金，旨在扶持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和研究，促进中国与世界电影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他资助小成本的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今年盛夏，我们来到他位于宋庄的居所与他进行对谈。记忆中。 当我们推开他家的大门，这位穿着朴素和蔼可亲的艺术家已经迎出门来，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可能是因为约到厉老师属于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在对谈之前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并且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些怯场。好在厉老师一直温柔地关照我们，在与他对谈的一个多小时过程中，除了聆听他对艺术的见解之外，更重要的。 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永不停歇的思考、学习，以及对事物鲜明的态度。此外，想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因为整个播客的录制过程当中不断的有知了的叫声，没有办法在后期进行非常好的处理，敬请谅解。接下来就是这一期的内容，敬请收听。
我是汪莹莹，然后我现在 在上海住地，在上海做一个影像工作室的，我拍一些纪录片。之前自己也搞一些平面视觉的创作吧。然后在这在我创作之前是，就是依靠写文字啊，画一些小的画来表达自己。反正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走上创作的路。是这样。有请。
我是天熙。
然后我是一个以摄影和图像为媒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19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在天津做了自己的工作室。我们今天也很难得，就是约到您，想跟您聊一下您对艺术的见解吧。这个其实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内容，然后就聊聊艺术是什么。
我其实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因为对艺术的见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有时这个也等于是现在艺术之后，大家在问，因为艺术突然从那个文艺复兴那个到18、19世纪形成的欧洲的这样学院派的模式呢，实际上它影响了全世界的这个艺术关于什么是艺术的这样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你放在整个世界史上，实际上是个很短暂的时期。但是它影响巨大，因为它随着殖民，随着政治和这个知名化的全世界殖民主义，它就把这个文明带到了全世界。那什么是艺术？那我们知道的艺术就是这个时期的就意大利、法国学院主义的这样一种模式，包括它德国的音乐整体的一个模式。但是到了20世纪的。 这个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工业文明等等这种发展呢，就突然把这种模式给打破了，那就突然出现了新的一个艺术样式。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看不懂，那这个时候就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艺术？ 但是大家试图这么多年，大概100多年，大家都企图回答什么是艺术，但实际上谁都没有回答。后来大家都说，哦，那说都没有人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关于艺术的一个概念。然后就于是大家都说，艺术家做的，啊，他和艺术史有上下文的关系就 OK 了。这个是大家后来普遍认识的。但是在我自己这个从事艺术这个经历里边，也是从中国的这个，因为中国的还更复杂，从五四以后他接受的是，是通过二手。这个苏联啊，不，俄罗斯和苏联改造过的这样一种我刚才说的这种艺术模式，然后到了中国。那到一直到从五四到70年代末，那这个模式统治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中间有一些变化。但是70年代末那个这个西方文化突然现代文化冲对中国打开了大门，或者是只是打开了窗户，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现代艺术了。中国开始哇就开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这个时候呢就整个舆论就也是开始，哎呀，这是艺术吗？又在提这个问题，什么是艺术。那我从自己的经历开始说，我说这是这个回答什么艺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艺术在今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是我想说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回答不了什么是艺术，我只能说我知道的眼前艺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样的。
就我刚才说您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您经历的中国
当代艺术
的变迁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见证人。
嗯，
然后就是刚才您说艺术到今天当下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可能您的这个回答会饱含了前面的这些认知。我特别想听一下。
是这个艺术对今天的变化还是对今天的影响？
对今天就当下艺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它还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和那一些作用。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其实是五四都在讨论，因为我们过去有中国有个特别的历史，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艺术线索呢，就是中国的艺术和儒家文化有关系。那儒家文化强调的是文艺载道，就艺术是起到教化作用。那个我们看那个宋代以前的所有的艺术都是很多大量的是一个教化的，包括佛教的、道教的、儒教的都是要教化的。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就异军突起的这些文人化产生。那文人会是文人在这个整个世界艺术史上呢，你只有中国有这样一个艺术现象，就是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个官僚。那官僚呢是因为他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就是就内圣外王，内心要圣，做个圣人，才可以做好官。但事实上呢，官场很黑暗，所以他呢心里面很痛苦。他不想，就他想找到一个抒发内心的一个情绪的，然后产生了所谓文人化。文人化，你看我们能看到宋代以后的文人化，都是山水、居竹梅兰、花鸟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教化，它是反艺术教化的，强调艺术是一个个人，就所以像倪云林说的一笔草草不求形似，了即心中之欲耳，就是说我只是一个表现我内心的一个抒发我的感情。那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很长，从宋代到现在差不多1000年。到五四之后呢，大家知道五四是就是清末以来中国被这个列强就打开了大门，然后中国的那个这个一下中国文人这些五四的思想家发现了中国那个从洋务派到五四知识分子发现中国衰败了，在这个全世界就变得很弱。这个时候他们突然醒悟，然后他们就开始疾呼说中国的文人不能再搞文人化了，要打倒文人化。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就 欧洲的古典欧洲的这种学院主义，就是包括法国现实主义，嗯，直到俄罗斯的时候呢，这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因为法国的这个现实主义呢，就是一个现实的场景，它也没有多少什么教化作用。但是到了俄罗斯时期，因为他们当时处在一个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的思想家像别林斯基、车尔牛切夫斯基呢，就要求艺术呢不仅仅是客观的反映现实，要有主观能动性，要关注我们的现实，给予现实这个更多的启迪和教育作用。这个是就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像苏里科夫啊，什么列宾啊，什么很多这些艺术家。
对，
然后到了苏联，就是这个主观能动性就彻底变成了一个为政治服务。这个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历史。
那您所经历的这个历史，
这个是历史，是因为我从50年代开始上学，当时真正关心艺术是我60年代订了美术杂志，那时候也会受这个影响。那我也从70年代也画了一些那个有点像主题创作的这种东西。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好坏不是这个作品本身的问题，是你怎么判断一个作品。就你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是那时候我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到80年代中期，大家都知道我写了一个重要的不是艺术，老是在问你说重要的是什么。就我在不同的文章里边和访谈里已经谈了，我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就是说你以什么样的价值支点来看你眼前发生的艺术。我后来说过一段话，就是讲那个大浪淘沙这句话。就大浪淘沙这个词呢，大家一般的理解认为经过大浪剩下的大家看到的是金子，这个是大浪淘沙的这个定义结果。但是我觉得恰恰不是，因为我经历了几十年，大浪淘沙恰恰是大浪裹挟着沙子和金子一起翻腾的这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我们今天发生的。你在这个大浪裹挟的沙子和金子的这个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这个沙子和金子？
怎么分辨？
你怎么分辨它？而且这个当尘埃，你在这个判断的过程当尘埃落定的时候，这个金子也不是以前的金子，这个才是真正的判断艺术的一个状态。人因为人永远是处在一个这个大浪裹挟的沙子和金的这个状态当中。人们不可以，因为人们过去教育都是过去尘埃落定的大浪淘沙过的那个金子。但事实上那个东西是教育。
对，
那个是经验，就是你被不停地灌输的就是那个东西。但事实上今天发生的东西恰恰不是那个东西，而是这个混动状态。那么我们就是要混动状态，你处在这个中东，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判断艺术的时候，你恰恰是这个状态。没有人能够处在金子尘埃落定那个状态当中，是永远人永远活着就是处在这个状态。你在这个状态上你要判断。
我听您这么讲，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作为艺术家来说，一个反叛和反思是很重要的。您这么觉得吗？
对，因为所有的这个因为不停的在，因为人与所有的成长都是在过去经验的教育下成长的，
而且这种经验甚至是上一代他觉得好的，
对，
但未必是这一代适用的。
对呀，就是啊，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过去的经验教育你的，你在面对今天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恰恰是要需要你怎么从看过去，你怎么看今天，你怎么面对你今天面对的现实。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您
是，所以你强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证明你的作品是你活着的。你是活着的，活灵活现的一个生命。
对， 不是那种呆板的，
对，
没有生命，
是，因为大量的艺术家是在模式当中生活的，他学到一个模式，然后他不断的住到模式，尤其像水墨画这样的居住没了啊什么，你看这像是全中国到处这种画院的这种东西到处都是，他给画几笔兰草，画几笔梅花，这样的艺术家很多，
对，
也卖的也很好，他生活的也很好，而且这个他在这个社会上也受到尊重，
他是一种装饰，
对对，这个。
其实我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就是您觉得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在这个他有痛苦吗，或者说他有其他的情绪，但是他在创作他的作品的时候，比如说他对他的这个痛苦把它转移到了作品上面，那这个作品是一种诉苦还是它是一种其他的东西呢？
因为严格说没有，对于艺术来说这个过程不管是表达欢乐表达痛苦我觉得都不重要，它就整个过程是一个内心在等于是内心一个感觉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个表达的一个整个表达的过程就是等于是在一个审美过程，这个作品形成以后，大家我特别喜欢引那个谁那个韩愈的一段话，是他是写的一封信，说不平则鸣，不平则你内心有不平，就是有话爱说，你有痛苦，你有欢乐，你有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东西都是你内心的感觉，你在你表达的过程呢就是个审美过程，你的作品就是一个才可能是个作品，你内心没有不平，你没有痛苦，没有表达的欲望，这个东西就无话可说，就无病呻吟嘛，你只有真的内心很疼的时候你才呻吟，
对，
所以呻吟的是有感，你听才有感觉，你自己有表达感觉，别人也觉得哇你很疼，你才能感受到你的疼痛是。那别韩愈的另一番话就是假善名而名之，就借用你的这个说痛苦的或者呻吟的时候我感受到痛苦，可以
对，挺好的，就我们这样就有一个系统化的梳理再落实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对我们理解来说就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您身上就对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就这个思想的开放性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保有，然后我想了解就是您怎么看待中国艺术这个几十年的一个变化，它变化的具体是什么，然后您对现在或者未来年轻人的艺术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哇，这个
问题太大了，
因为这个问题你要讲具体就很时间很长，讲笼统我就只能笼统的说，那就是我经历的这一段，我把过那就到泛八十年代，就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整个其实是八十年代。这个所谓的八十年代呢，就像一个，它为什么会？因为九十年代以后，我很多时间是在给西方的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对话，大家不断的会在，还包括一些记者不断的问一个问题是，就全世界当代艺术都会说当代艺术。那不为什么会大家都说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为什么当代艺术不加说英国当代艺术、美国当代艺术？为什么会说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是很多人会老问我这个问题。我开始有点懵，我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就说这个地球上是这个是全世界，突然呢有一个大火山，大家那个突然爆发了，中国的。这个世界呢，中国的这块土地，中国的艺术呢，就像一个火山啪爆发了，它引起全世界这个那个安静，尤其文明世界很安静的看，哇，这个地方爆发了一个火山，所看到的这个地方令人吃惊，完全和整个现代艺术史的这个东西不一样，但是它也有和人的命运相关联的东西，这个是那个地方火山的爆发的那个地方叫中国当代艺术。
您怎么看易老师？
我觉得易老师已经解释得很好了，就是我刚才插的那句，就是易老师刚才说整个一个文明世界实际上 欧洲的文明世界，它基本上关于人类的问题大体上都已经解决了，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他们所有的问题，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看很多欧洲艺术作品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来说这能是问题吗？对我们来说那都是就像那个我记得好像日本哪一个是一个佛家的一个什么人说过一句话，或者他们一个他那最有名的寺庙叫什么了我忘了，他有一个那上面有像一个真言的一个牌子，说除了人的痛苦，除了死亡，都是擦伤。这个实际上就是放到那个文明世界，我觉得特别恰如其分。是吧？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生死。但是呢，西方的那个事情呢，让我们看来，你们那些事情都是擦伤。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呢，让他们看呢，就是生死。我们自己觉得也是生死。所以就是刚才厉老师说，很平静的一个世界，突然中国这儿出事儿了。这就变成中国当代艺术。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气口，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大家对思想的这种认知，或者对思想的有思想的人的喜欢，他已经慢慢的形成一种气氛，而是就是像您这样子又有一个历史经验，然后又有一种开放的一种态度，其实年轻人现在是关注这些东西的。然后您反过头来，您想跟这些年轻人会有一些交互的那种计划或者想法？
不知道哎，我这个东西我是一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困惑，我可能是我有很多成见，我现在呢不知道怎么和年轻人交流，
是吗？
我会看，就是我会。虚心的，就是抓住每一次机会，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奖项，那很多奖项会请我去做一届评委主席，我就愿意去做，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会看到很多年轻人的作品，我就说我愿意去做这个，去做评委，是因为我会看到很多新的东西，我是抱着这个学习的态度。
那这些新的东西给您带来了什么感官？
因为我前天刚去看崔灿灿做的那个展览，所以我会想，我没有完全没有不是理解每一个作品，就是但是我会知道他们的状态，就他们生活在一个就非常网络，就这个展览里边的艺术家是完全生活在一个网络的状态当中，就他的现实是一个虚拟的，就是他包括他的绘画。包括他做的一些这个 video 作品，都是一个跟现实几乎没有关系，他们的现实就是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
那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创作更私人化了？
这个是这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年轻人的东西就越来越个人化，就是有些学美术史的说，哎呀，我们怎么把你打倒，我说我早就躺地了，你们只要从我身上跨过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会谈一段话，就是说，我说我比你们幸运在于我们在开放以后或者是门户打开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处在一个两极对立的这个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尤其这个消费文化的消费化和这个全球化之后，中国的这个突然的这种东西没有了，就是这个绝对的对立面没有了，每个人所面对的东西就是多项的，这个社会也呈现一个非常多项的状态。我前天看完这个展览的时候，说我给廖文说了一段话，我说我看了个展览，觉得跟那个松美术馆和一个我从一个杂乱的无章的一个环境当中突然进了松美术馆，这个松美术馆就非常设计化，松树是松树，建筑是建筑，绿草地，你是非常设计，你觉得像生活在日本或者生活在欧洲，
有一个场景给到你，
对，你突然你感觉这个是个虚假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它是个虚假的世界， 就像我看到他们作品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嗯，我突然出来展览馆之后，我就很感慨，我说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很多痛苦在于，我说廖文你也不知道，就像他们这代人，虽然我只比他们大十多岁，但是也不一样，还有生活的环境和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我说我去过很豪华的空间，也给很多大款交流过，那我也有很多穷亲戚还至今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这些山里边，所以我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我非常切肤的感受到这个现实的每一个空间，所以对我来说，我处在一个就是分裂，就是完全分裂的状态。就不像比如说廖文，他一个在大院成长，他顶多知道这个社会上有二舅，以知道有二舅和真正感受到二舅感受的环境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我在这个社会里面，和那些生活在一个成长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后来又出国留学，他面对的一个很现代化的世界，面对一个虚拟的网络创造的棕榈，给我能感受到他，但他感受不了我的状态。
是不是他会有一些感觉离生活太远？
就是也不是远，就他那个生活是他的我能感受到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多空间的，不是平行的空间，是交叉的空间。因为平行的空间是互相不干扰的，但交叉的空间是干扰的，是多条线交叉的一个空间。就我生活在这个多条线交叉的空间里边，你会被各种东西撕扯，这个感觉是很多人没有的。
理解。
就包括廖文，包括我，甚至我觉得一点都不一定有这种真的感受。
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历史文献，
对
什么图像文献，对我来说就是观看或者是那个阅读。但是我所有的这些感受呢，只能是听我上一辈人，像李老师这一辈人，我父母他们来讲。我呢，恰恰是定点在出生，在我以前我没有感知，在我以后就是听说。
对，
就是这样。
听说和亲身经历的感觉，
那太不一样了。就像李老师刚才说，它是一个交叉的空间。李老师处在一个交叉的这个里面，
对，
我呢就是一个平行的感受，
对，
阅读，就是这样。
就平行空间是不干扰的，
对，
就是我有对它有判断，我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判断，它不会干扰，就是它不会在你心灵上产生拉扯和刺激的感觉。就我有这种感觉。
那所以
我给我的侄儿，这是个完全是个农民，要出来打工，要，他都有了孙女，我这个侄儿都有了孙女，他不停地谈他的生活，还有不停地刺激我，这个，所以我就生活在这个状态当中。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看中的艺术品里面具备的东西是什么？你希望接下来的这个艺术发展，它还是能具备一些？
没有，就是要，就是哪一个艺术家都是要，就是他的真实感受，就是他表达的真实感受，就是让社会判断，让这个，就是大家说喜欢说这个一个价值标准，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坏的艺术？好的艺术是可以共享的，就说你说出我的心里话。特别多的人在这个艺术在这个作品里面感受到他说出了我的感觉，这样的是好作品。但这样的作品不能够从艺术家的出发点啊，我要替你，没有这回事儿，就是一定是自己的，你只有是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有才可能有共情。你如果替别人说话或者替这个时代说话，那一定是虚假的。个人是个前提，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好。这个好是会将来说每一个人就像一条小溪和泉水从一个山缝里出来，然后逐渐的聚形成一个大江。就是大江是很多年以后一回头看，哇，这 这些都包含的这些从山沟里流出来的水，但这个东西从流出来的那一瞬间是不是说我要进入到大江的，
而是
我只是要流出来，我只是要流出来，但它是个好的东西，是一定流到大江里去。
对，感觉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也有一点这个味道，就把当下艺术家的在思考者的这个声音给它聚集起来。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就是做一个破落式。
哇，好感动。
其实我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比较好奇啊，就是您在说前面参与的那个奖项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年轻人的作品，但是您观察的就是得到这些奖项或者参与这些奖项的人，年轻人的状态，他们是什么状态呢？
哎呀，这个是就只能不同的一个奖和搜集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一个时期搜集的东西不一样，我会面对很多艺术家，那他是一轮一轮的筛选，你会在中间会发现一个，我会只能谈我个人意见，大家我可能会影响其他评委，但是会到最后大家相对来意见比较集中的，往往是到后来还是不错的艺术家。
还是能冒出来，
对，
就
是
真正的好的东西。
对，当前
挡不住，
就疫情之前不是包括那个就是在那个我就发那个做到 iPad 厂去工作的，买了个 iPad 的那个艺术家叫什么来我忘了，他就做的一个行为叫
葛雨露。葛雨露吗？不是葛雨露，
不是，是武汉的一个艺术家。他就是自己去那个哪儿工作，就那个对我一下想不起来，富士康，
富士康，
对，他去那儿工作，用他的工钱买个 iPad，就这个记录他这个行为，就是我觉得他一系列的一个行为都是给这个，他是个八零后，所以那会儿他还刚有一点作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真的，
我们也想提倡，就是说艺术离每个人都很近，人人都是艺术家，你都可以捡起来这个东西就都可以去涉及艺术的享受啊，
对，
艺术的创作，
对，是是，
离我们很近。
你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您觉得需要很多的艺术家吗？就有些人他觉得中国现在艺术家太多了，但有些人觉得中国艺术家太少了，就是大家总有这样的争论。就是您觉得需要很多的艺术家吗？
这个是就是那个哈耶克说的，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社会上需要多少艺术家，这个不是个问题，就是说你只要他做艺术，就是不存在需要的这个问题，就是每个艺术家他都有存在的理由，他只要能存在下去，他就是。
是一种自我选择。
对，自我选择。
但
自我选择，社会也在选择，就是像就像那个，所有都是自由的。就像那个哈耶克说，这个市场经济必须是自由的，让这个社会来自由选择。
对，他最后沉淀下来的还是那些少数的，
就是，
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但是优秀的艺术家只是说我们从艺术史或者从某个价值体系的角度说优秀的艺术家，但是从做艺术家那一刻起，每个艺术家都有他存在的理由。
对，
他那个水从山缝流出来，他没有流到大江里，他也有对生态来说他也存在的价值。
然后他们年轻人想跟您交流几句，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看？
我其实特别想问毕老师，就是贾樟柯之前说过，他说过这个经历过疫情啊，这些年轻人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精神财富，但是呢我不知道未来之后像05后10后他们在这个时代中经历的东西好像变得更没有那么纯粹，往往是这种网络时代、智能时代所蒙蔽的这种东西比较多。那么，这对于他们的创作环境，您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觉得贾樟柯这说的这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个东西，你说它虚假吗？它也是真实的呀。 它是个社会在变化，是一个新的环境，就给你不能说我们没有手机的年代是和有手机的和有网的时代，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虚假的，一个是真实的。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是。
而且我的感觉啊，我觉得 Tim 也可以聊一下，就这个时代的东西，它的变革是你前一个时代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我们没有必要去想太远的未来那个时代，它会造就什么，它造就的东西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个可能都是空想。因为比如说我们还在用 BP 机的时候，想不到互联网那么发达，微信是那么用。你那时候去预想微信时代，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没有无水之源。但你到了这个时代，微信那么发达，你完全身在其中，你的体验，你的感受，你再回溯，你前面根本想不出来。
这个就是他刚才说这个问题，就跟我说那个，就是我们在大浪淘沙那个金子和沙子一起滚动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过去的金子来判断。
对对对，很
今天那个大浪里边的金子。
是它，而且不是就那样你说，它不是原先的金子。
所以说这个贾樟柯这段话没有意义。
而且我觉得每个年代的人都有他的命题。
对，
他是上一个年代的人没有办法其他解决的，所以上一个年代的人总结再多经验，
对，
他没有办法让下一代完全适用。他们有他们的，
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经验嘛。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就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空间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的。
我最近就觉得，就是历史这个东西有点像一个固体，它不是说，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过去是影响未来，就是或者说你站在现在的角度，就是过去是影响现在的。但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呢，我就觉得就是历史好像是一个固体，然后你在上面敲出一个裂缝，其实它是双向的，就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未来发生的事情是会影响到过去的。
因为
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改变了，
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给人有关系的。你这个历史如果不读历史，不进入人的脑袋，它就没有意义。他读了历史才对今天有意义，他不读的话，今天发生的东西他没有价值。这个历史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说在一个整体社会里，有一群知识分子，有一些历史学家，不停地在把过去的历史告诉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这历史没有意义的。
是的。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吗？
我有一个很俗的问题。
很俗的。
没有什么。
他很可爱。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
大点声，
大点。
你平时就是你以前什么，就是你创的时候，你是怎样去找到那个灵感点？
创作是怎么样去找到灵感点？
对，你是怎么一个方法去找到？因为比如说像我平时比如拍视频嘛，我比如说我看很多视频，其实它反而不能给我一些灵感。我比如说我去看一本诗集，然后你看文字的时候，你去想象它的画面，然后你可能找到灵感。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灵感点不一样，所以我就想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以前是怎么去找到的点？
你成长的，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生活状态，你作为一个生命，你在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能触发到你灵感的那个东西，其实挺复杂的，这个很难说得清楚。就有的时候呢，是你过去想了很多年的，有的时候呢，只是说突然看见一个画面，哪怕是一个技术问题，都可能成为灵感。我昨天看一个展览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作品，我很喜欢，就是他是个一个很复杂的软件，这个就是说，比如说生成一个图像的这个，他把生成图像里边的过程的东西摘开，他里边全是不是生成这个最后这个图像，而是生成过程当中某一个节点突然截出来。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东西我当时看了他的作品，这个东西是看不到的，大家能看到的一个软件生成一个作品，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但生成的过程只有工程师或者这个艺术家过程做的时候是或者是在土里边我们看到的生出来这个芽子，他把这个生长的过程放到一个玻璃一样的透明化了，他就是只找了截了一段，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会观察。
但不肯定回答不了这问题。
我想有最后一个总结性的问题。嗯，能不能用短短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总结一下您跟艺术非常紧密连勾连的这样一生，你的感想？
哎呀，太难说了，我就所以现在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可能就是命嘛。没有办法，因为给这个
不谋而合，
最终是沉默。
没有，他跟你所有的过去的所有的连接点和教育都有关系。我父亲是个民间艺人，如果他不从小给我很多这个他所的这个画册呀什么这种给我看，我可能走不到这个道路上。我想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想当一个艺术家，其实我就想当艺术家。后来当那个批评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当那个，我只是想替有些人说话。那或者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看到的艺术的感觉，这个东西都是中国有个词叫随遇而安，但是我想我改了一个字叫随遇而为。包括我到宋庄我又做了一段，人家说我是给地产商服务的，不管说什么，但我做了另外一个角色。就那几年我在很多人在访问，他说你怎么你现在什么角色，我说我只是个社会工作者。